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胡汉娇入冤狱13天被迫害致死，辽宁李振东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致死，吉林76岁王桂英被骚扰非逼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汉川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被截住武汉女子监狱的第13天。2021年11月9号，胡汉娇的丈夫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胡汉娇因病在医院死亡。10号清晨，胡汉娇的丈夫和几名亲戚一道赶往武汉女子监狱，要求查看胡汉娇病历及死亡情况，并要求看遗体，遭到狱方拒绝和推诿。当晚回家后，胡汉娇的丈夫便联系律师，准备通过司法手段调查妻子死亡真相。11号，汉川市政法委介入，向胡汉娇丈夫施压，要求他不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由市政法委出面与武汉女子监狱协调处理胡汉娇案件。胡汉娇家属在市政法委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通过律师介入调查的打算。胡汉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多次遭中共迫害。2001年，胡汉娇被国安大队刘继祥非法送到沙洋劳教所迫害一年。2003年10月，胡汉娇又被汉川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办公室主任谢振兴等人劫持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2007年8月，胡汉娇再次被刘继祥等人劫持到湖北女子劳教所迫害。2021年3月15号，胡汉娇到分水镇地区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7个多月时间里，胡汉娇一直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6月16号，胡汉娇被法院非法开庭，后遭诬判4年。10月28号，胡汉娇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11月9号，胡汉娇被监狱迫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3号，辽宁省沈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振东先生在沈阳东陵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2019年7月10号，李振东正在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教人向善》的书籍《转法轮》时，被沈阳市国保大队指使和平区刑警支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此后，李振东被中共公检法合谋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沈阳东陵监狱。在东陵监狱不到1个月的时间，李振东被迫害致身体出现严重的肝病症状，危及生命。李振东被监狱送进沈阳医大四院。2021年10月末，李振东出现肝脏腹水，腹部肿胀严重，需要天天抽水，已经无法进食。即使这样，李振东仍被铐在床上，监狱还派2个警察天天在医院把守，住院费都是让李振东的家属自己承担。家人申请保外就医，被沈阳市司法局拒绝。11月12号，李振东在重症监护室带着呼吸机，以食水不进重度昏迷3天，高烧41度，全身骨瘦如柴。据大夫说，当晚李振东的生命难保。监狱人员看到这种情况，通知司法局。司法局来2个人到重症监护室，看到李振东生命垂危，扔下一张保外就医通知书，带着看守的狱警偷偷撤离了。第二天，2021年11月13号，李振东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公检法及沈阳东陵监狱人员迫害致死，终年68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永吉县口前镇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英老太太，2021年7月20号前后被警察入室骚扰、威胁、逼供， 承受着巨大压力和身心伤害。8月6号含冤离世。王桂英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几年来一直按照真善人标准为人处事，和睦邻里。王桂英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于2004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期间被迫做奴工。2021年6月初，中共为了所谓的百年大庆，采用威胁、跟踪、骚扰、转化、抓捕等一系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永吉县政法委集合社区、派出所、公安局等部门，多次到王桂英家敲门。在王桂英拒绝开门的情况下，在楼道、小区院里蹲坑一个多月后，以非法手段打开房门强行进屋，非法抄家。受到惊吓的王桂英出现心衰症状，警察不断照相并要求家人签字，并要带走王桂英。王桂英女儿说，带走可以，如果老太太出现什么事情你们负责。警察听后怕承担责任，没敢带走。在王桂英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的情况下，警察不断地盘问，逼她说出与谁联系等问题。王桂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之后不到两周的时间，王桂英身体不断恶化，于2021年8月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练功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4号，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风景区莲池潭练功传真相，希望把法轮大法服役大众的好处介绍给每一位有缘人。活动中有腰鼓队表演和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祥和的场面吸引过往民众驻足观看，上前了解真相，并有民众当场学练功法。一位住在莲池潭附近的餐饮业厨师专注地看着法轮功学员打腰鼓练功，一位学员给他递上真相资料并介绍说，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法轮功的资料在网上都可以免费下载，对身体健康有极大好处。像我70几岁了，之前有过20几年的颈椎骨刺，疼痛难熬，修炼法轮功后好了。这位厨师说，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回去会上网深入了解。莲池潭风景区管理员吴先生也来到活动现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腰鼓队表演和五套功法演示。吴先生表示，他很认同学员以这种方式展现法轮功的美好，这样做可以破除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殷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在一旁观看功法演示许久，不知不觉中就跟着学员比划起动作学练功法。一位学员对他说，法轮功到哪儿都会带来祥和与福分，他非常认同，并说他感受到了。殷先生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满意离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6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用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1日。我是一名国企退休干部，从事财务工作30余年，1997年新年得法修炼，每天沐浴在殊胜的佛光里，身体得到了净化，心性在逐步的升华，比较平稳地走过了24年的大法修炼历程。在此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修炼情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第一部分，学法及练功。师尊在每次讲法中都告诫我们要学好法，多学法。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是第一重要的。所以自己很重视学法，抓紧时间多学法。自从2013年从单位下来之后，一直参加集体学法。初期学法小组距离很远，要倒一次公交车才能到达。每周三五日下午学法，每次学法日我都非常珍惜，认真对待，提前出发，按时到达，不管刮风下雨，烈日炎炎，从未间断过。在这个学法小组学了一年多，在讲真相时遇到同修邀请我到他家学法，离家近了许多，不用倒车了。在这个学法小组学了两年，后来又换了一个小组，一学就是四年。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同修大姐，告诉我她的地址，现在去学法不用乘车，步行20分钟就可到达，节省了路上耗费的时间，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因大姐住在6楼，楼层较高，每次上去比较累，这是让我克服怕苦怕累的好机会。师尊在诗词《红吟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在学法时尽量盘腿端坐，不倚不靠，不喝水，不走动，不去卫生间，全神贯注地学法。自己读法时要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做到一字不错的读法。同修读法时认真看书，细心倾听，发现有错字、添字、落字的现象，及时纠正提醒。其余时间在家自学，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和各地讲法。明慧网上同修们关于背法抄法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比学比修，自己深感惭愧汗颜。自己是20多年的老弟子了，同修一部大法，同修早已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有的背了几十遍、几百遍的都有，也有抄了好几遍的。相比之下，自己相差太远，拉开的距离太大了，真的是跑步也追不上了。谈到背法，十几年前就有同修告诉我背法，自己也尝试了一次，开始背到转法轮第四讲玄关设位就停下了，这一下子就耽误了十几年。如果坚持到现在，怎么也能背下来了，真是追悔莫及。这回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能半途而废，事不迟疑，立即就开始背。费了好大劲背完了第一讲，感觉背得太慢，太耽误时间了，不如抄法，写一个字是一个字，只有前进，不会反复。于是就放下了背法，开始抄法，还信心满满的。自己当了30多年会计，还有记账的功夫，写字不愁，可以做到工整、干净、正确，这是强项优势。当实际抄写的时候，就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字写的大小不等，开头写的不好看，到后来有了改观，比前面的强多了。全部抄完后，回头开始检查，发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有串行的、错字的、落字的，这是自己没料到的。以前以为自己是沉稳细致的性格，做事情一贯认真谨慎，在工作中不说万无一失，很少出现差错。抄法这么神圣的事情，出现这么多错误，真是不可思议，无地自容。这一下惊醒了，原来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呀。以往别人做错点什么，自己就批评指责， 不能理解包容、宽容别人，用极端的思想要求别人。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用谦卑的心态善待周围的人。抄完转法轮之后，接着继续背法，每天在保证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挤时间背法，不规定数量，有时间就多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过一段之后，再进行下一段，克服畏难情绪，持之以恒，这次一定要把法背下来，绝不允许半途而废。救度众生，正法修炼已到最后了，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绝不能松懈，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背到第四讲了。我每天三点起床，洗漱完毕，给师父法相上香磕头敬水，三点十八分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二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每年的除夕夜是发完十二点正念后睡觉，初一早晨照样按时起来练功。我认为这是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的时间，参与就是参加集体练功，机会难得，不应错过，所以特别重视晨练。不足之处有两点：一，练抱轮和神通加持法时达不到深度入定。抱轮和神通加持法见师父的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头脑中胡思乱想，翻江倒海，静不下来。二，双盘坚持时间短，还是一小时，依赖练功音乐，音乐一停就把腿搬下来，不能忍耐，不想吃苦，二十多年了没有长进，今后应在盘腿方面下功夫，努力突破一小时。第二部分，发正念。发正念是三件事其中的一件，非常重要。师父关于发正念的讲法很多，自己很重视发正念。首先是全球除恶的四个整点坚持做好，尤其是午夜十二点的正念更不能错过。定了两个闹铃，十一点五十分一个，五十五分一个。如果第一个铃声没听到，或是稀里糊涂的闭了，那么第二个铃声又响了，就能清醒过来，而且要把它们放得远一些，必须坐起来才能够得着，这样能避免再睡着了。除了四个整点，还每天坚持本市本地区晚上七八九点的正念，每次发二十分钟，先清理自己，到正点清理全市的邪恶十分钟，然后清理本市的五分钟，然后是本区的五分钟，同时根据需要随时加一念，加持被绑架关押的同修正念闯出黑窝，加持同修闯病关等，尽量做到坐姿端正，念力集中，不走神，立掌时不歪不倒掌，莲花掌张开。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第一小节，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每天上午学法，下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周抽一天去母亲同修那儿给师父法相换供果，带着他学法，因为他已96岁高龄，其他六天都坚持走出去讲，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沙尘暴、发大水、敏感日，从未间断。到公园、车站、商场、医院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寻找有缘人，面带微笑，态度温和的搭话，先唠几句生活上的内容，拉近距离后，切入正题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是救人的佛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碰到困难危险，身体不舒服时，马上诚心静念，定会转危为安，奇迹出现。中共是西来幽灵，残酷迫害死八千万同胞，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时，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要给他陪葬，只有从心里表示退出的人才能躲过末节的大淘汰，有个美好的未来。简单的说就是三退保平安保命，人生真正的幸福就是健康平安。听明白真相的人答应同意退时，先问贵姓叫什么名字， 大多数告诉真名实姓，个别人有顾虑不告诉的，再给起个吉祥好听的化名，分别时祝他幸福平安健康。对方很高兴，说谢你吉言，谢谢，也祝你平安。平时也不放过任何机缘，如外出办事、购物、等车、问路的，都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讲真相如云游一样，能碰到各种人，有感谢的，有骂人的，挖苦的，赶你走的，有大吵大嚷的，威胁要举报的。遇到这种情况，稳住心，不怕不慌，心里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灵烂鬼，告诉他你别生气，我是为你好，告诉你一个天机，走过劫难的方法，希望你不要错过万古机缘。2020年疫情期间，我市是重灾区，两次封城、封路、封小区，每户发一个通行卡，每天只限一人出去一次。我家两个人，丈夫把卡让给我使用，这期间他一次未出，每天在区域内转转。这样我天天都能外出讲真相，一天也没耽误。尽管人员稀少，每天也能劝退三至五人，实在碰不到人就多发资料。另外同修所需的名会、证件、周刊也能按时送到。因为被封在一个区域内，学法小组也照常学，没受到干扰。第二小节，发真相资料，花真相币。明慧网发表的各种真相资料，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讲清真相的锐利武器。如明慧周报、纵观天下、明白、真相、天赐鸿福等等，每期不落的下载、打印、发放。外出时包里装几份，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乘车时放在公交车合适的地方，走路时插在轿车门把手上，有时进到住宅楼里发，有时晚上黑天后出去发。参加同学会，随丈夫参加战友会，更不能错过良机，那就是边讲边发。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救人项目，只要去除怕心，用心去做，救人的效果很好。我们每天都要购买生活用品，出行乘车、用餐等，注意不要错过任何付款的机会，花真相币。有时真相币用没了，不急需的东西就不买了，等改天带了真相币再买。这些年一直很顺利，世人收到后念上面的字，这时趁机告诉他这钱会给你带来福分，反复念你的货卖得快，借机进一步讲真相。咱们碰到了是缘分，我还告诉你躲过劫难保平安的消息，劝三退，对方一般都能接受并答应三退，还乐呵呵地说谢谢。第三小节，建立家庭资料点，开一朵小花。2009年9月，为我们几人提供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劳教，一下失去了资料的来源，看不到明慧周刊，也没有可发的其他资料，和明慧网失去了联系，感到孤独无望。通过学法与同修交流，克服了长期等靠药的思想，在同修大姐的无私帮助下，自筹资金购买了笔记本电脑、佳能喷墨打印机，从零开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克服了年龄大、文化低、不懂电脑等困难，清除怕心，经过努力学会了登录明慧网、证件网、下载周刊、期刊、传单等真相资料，并学会了打印这些资料，实现了自己，还能满足其他同修的需求。到现在已经平稳运行十几年了，打印机已经换了三个，电脑换两台，这些年一直是独立运作，资金自己出，耗材自己买，有故障搬到电脑城去修。周五是明慧网发表新刊物的日子，每周这天晚上及时上网下载这些资料，明慧周刊、证件周刊、周报各种期刊认真打印出来，保证质量，装订包装好，在学法日带到小组共同修使用，不论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想尽办法及时送到，不允许因为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大家。 学法小组有两位老年同修不识字，只能读转法轮，周刊看不来，因此每周二学法时只学一讲法，由同修给他们念周刊两本，大家跟着听，这样占用了集体学法时间。看到这种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听周刊的想法。通过交流，大家一致同意此做法，各自都购买了存储卡、播放器。这样我又增加了一项业务，下载音像资料给大家装上，内容丰富，有每期明慧周刊、修炼园地、易师恩、汇编等，同修可以利用做家务时听，节省时间多学法。每周二取卡，周五送卡，要注意保存好，以免丢失。一次一个 U 盘不见了，能找的地方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周后，在我的包里奇迹地出现了。另外，还要为小组成员发送三退名单，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是个修心的过程，必须认真对待，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好这个神圣的任务。现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对三退名单审查得很严格，名单中如有重名的、谐音的、别字的，一律不给发表。由于小组同修年龄大、文化低，一次劝退人数又多，起化名时难免有重名别字现象，和他们强调几次也没有大的改观。例如有一张名单上就七个顺利，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七个重名就得七次才发完，总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其他人吧。有时想不接这样的名单让别人去做，可是又不忍心，老同修80多岁了，不怕苦和累，辛辛苦苦救人，劝退这么多人，多不容易啊，不能让他失望，只能高兴地受下，不可以拒绝。一切苦难都应在自己的努力下克服掉。通过向有经验的同修请教，经过努力，自己掌握了有效方法。收到同修的名单时，仔细看明白每一个名字念什么，退的什么。如有不清楚的，当面问清楚。回家上网打字时，认真审查，发现有错字、别字，纠正过来，实在弄不明白的字记下来，等于本人核实后再发。如有重名的，只发一个，其余的抄下来，待有机会，尽量按编辑同修的要求去做，不给退党网站的同修添加麻烦。现在发送的名单，每次查询都能顺利发表，获得退党证书。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刚才说宇宙正法已经处在后期基本结束的状态，向法正人间在过渡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更应该做好，不要前功尽弃，不要再做错，也不要被自己的显示心、标新立异、各种各样的执着带着你再做那些糊涂事。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更要珍惜师父用无比巨大的承受为弟子们延续来的宝贵时光，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快救人，走正走好修炼道路，兑现史前誓约，跟师尊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救度邪党体制内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我是有名的药罐子，曾患有胃溃疡、
风湿性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腰椎间盘突出、颈椎增生、咽炎、脚气、脑血管也有问题，经常头晕、失眠，瘫痪在床已经有半年了，每天24小时，全身没有不疼痛的时候，说生不如死很确切。丈夫在协党体制内工作，1996年，就在我失去生的希望时，省内某县的县长对我丈夫说，让嫂子练法轮功吧，并给丈夫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当初为了求生，我有幸修炼了大法。修炼时间不长，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苦不堪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不再需要别人照顾。相反，我能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不但身体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心情愉悦，就连做梦都在飞。我结束了病休，回到单位正常工作了。此时的我不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学法，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着，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上认真负责，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我，这也给我日后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三退大潮到来后，单位有些人很容易的就退了。我平时出门，有时步行，有时骑自行车，有时会打出租车。我不但自己不用丈夫的公车，也从不让家人报销出租车费，一点一滴，我都尽力实践真善人。一次，儿子对我说，妈，给你1000块钱坐车用，我能报销。我说，我不要，我是修真善忍的，不做这样的事。儿子感慨地说，我觉得我的思想境界比起周围的人已经够高的了，我妈比我境界还高。儿子跟他爸说，我可比不了我妈。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我在大法中受益，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的母亲和姐妹看到大法的美好，也都先后得法了。其他未修炼的家人都认可大法好。儿子从小身体很弱，后来他也看了大法书，非常认同大法。现早已长成一个高高大大、英俊的男子汉，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第一部分，救人没有分别心，得救的众生敬佩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黑云压顶。我心里非常难受，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被诽谤、被诬陷，那么多的世人被蒙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人真相，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实际我也是这样做的，给直接迫害我的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给遇到的民众讲真相。这里就只讲讲如何利用有利的条件给体制内的人讲大法真相的。由于丈夫的原因，我经常能接触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员，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到家里来，有时丈夫让我和他一起与某些人一起吃饭。当然，体制内的人也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都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你不要把他当做什么高官，你是在救他命，那都是常人这儿的工作而已。他们今天叫他干了，他是官，他们明天不叫他干了，他也就啥也不是了。所以渡人、救人是不看这些的。 师父也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所以只要能接触到的，我就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讲真相、送资料、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刚开始丈夫不允许我给这些人面对面讲真相，极力阻止，不让我说，不是对我瞪眼就是吼叫。没办法，我只能见机行事。有时大家一起吃饭时，丈夫有事暂时离开，我就赶紧讲。饭后分手时，抓住时机送资料，劝三退。某局的一个局长为人很正，不贪不占。他们夫妻俩来我家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练法轮功，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及真相光盘、九瓶共产党等等。他俩明白真相后，真诚地对我说，嫂子，你说什么，我们信什么。两人都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退出后不久，这个局长就高升了，官当得更大了。协党体制下，现今的官场有几个不贪污腐败、不做见不得人的事的人，太少了。一次，我得知一个政法部门的官员在表面的大形势的压迫下感到非常害怕，怕自己被查。我对他说，以后改过就好，但你要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向大法师父忏悔，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就不用害怕。他说，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给了他一些真相小册子和真相光盘，他看完光盘后激动地对我说，我可看见活佛了。他一家三口都退出了中共组织。某县一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了大恶报，这事影响很大。后来派谁去这个县当官，谁就出事，没有善终的。后来这个人被派到该县就职，他不但没出任何事，几年后还提升到市里当官去了。明白真相得福报，真实不虚。很多明白真相的官员都在底下谈论和提醒熟人，共产党不行了。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到，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一天，一个副省长等一行人来到我家，由于人多，我没机会单独接触这些人。我给带副省长来的那个局长两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本给他，另一本让他转交给副省长，说都看看有好处。这事被丈夫看到了，当下就对我瞪眼。那个局长连忙对我丈夫说，你不也是嫂子救的吗？并对我说，我一定转交副省长。我问他，副省长三退了吗？他说，没有，你帮他退了吧。我说，这事别人不能替做，那得他本人同意才行。局长说，行，他一定会同意的。我知道这个局长与副省长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局长后来也升到省里去了。一次，丈夫住院了，一个局长带着省领导来看望他。我给了他们三张真相光盘，那个省领导一边说，我看看他指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边把光盘接了过去。那个局长赶忙说，嫂子，还有吗？ 也给我几张看看。一天，我找到这个局长，给了他一个下载了许多真相资料和明慧网刊登的传统文化音频的 MP3 播放器，并请他转交同样的一个播放器给那个省领导。后来，那个局长告诉我说，他和那个省领导已经自己上网做了三退。一天，那个省领导的妻子突然自己来我家，对我说，我是特意来谢谢你的。有个乡的乡长身体一直不太好，自从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看了更多的真相资料后做了三退，也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不久，他不但身体好了，精神状态、工作态度、说话办事与他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像换了个人似的。乡政府机关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念法轮大法好才变成现在这个样的。那次多个朋友在我家吃饭，一个市委副书记也来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了他几张真相光盘。一天，他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你家的饭最丰盛了。我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家有师父法身，这个空间场让来到我家的人都觉得有说不出的舒畅。我家有大法弟子，有真相，有缘人来到这里能够得救度。我家办的是一席席心灵的盛宴啊。世人的状态不一样，但救人就不能有分别。有一个局长，很多人都说此人光想当官，为人狡猾。我想不管这个人在人世的表面什么样，不管这个生命表现得如何，我都要为这个生命负责，都要给他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还真是的，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马上就明白并同意三退了。我听说有一个副局长病重，就托人转告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他一个装了许多真相信息的 U 盘。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副局长身体好了，一见到我就庄重地深深向我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要谢的不是我，要感谢的是大法师父。来到我家的都是有缘人，没三退的和没讲过真相的，我都会不断地追踪，给真相资料，直到三退。一位局长的妻子，她的丈夫早就三退了，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不退，但她接受了真相光盘。过了一段时间，夫妻二人一起来我家，这次她退出了中共组织。我周围知道大法好的人很多，有一个大老板经常跟别人说他最佩服我了，说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一个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也说他很佩服我。其实我心里明白，众生在表面上说是佩服我，因为是我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实际上他们是真心的佩服法轮大法，敬佩大法师父。过去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还常常被家人说我不会说话，但现在当我讲真相时，我的智慧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是师父在加持我。第二部分，讲真相中的连锁反应。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他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大法这么好。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有的人会很同情，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 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着。我见证了师父讲的法就是这样的。迫害刚开始时，一次老乡聚会吃饭，聊天中有人说到法轮功，有一个当年才30多岁的正局级干部说了些不好的话。因为一块吃饭的人不少，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是记在了心里。那时候邪恶的谎言宣传到处都是，毒害着众生。一天我去公园，看那里摆放了由当地党政工团联合搞的一次大型的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我想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在这里毒害众生，这是犯罪。我立即去找那天一起吃饭的那个才30多岁的正局级干部。见面后，我真诚地对他说，你是我们老乡中的精英，你不能不明白真相。我今天来是为你好，为了你的未来负责。我给了他几张真相光盘与真相资料，并简单地讲了我的修炼体会。他明白真相后，把那些邪恶展板都撤了。后来，我又几次不断地更深入地给他讲真相，他还把他的家人带到我家来听真相。之后，我陆续送给他们破网软件、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他和他的家人明白真相后都做了三退。这个人后来也是一路高升，现任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一次我去他的原单位找他，见到他的接任者，告诉我他已经调走了。我就对这个接任者说，我是某某，并顺势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点，并说他的前任曾保护过本单位的大法弟子。我就抓住机会跟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给他真相资料，他开始不敢要，后来经常来我家，彼此就熟了。一到我家门口就喊，阿姨，是我，你开开门吧。因为来我家的人常常会带礼物来，我不让他们送东西，也不接受礼物，为此有时就不开门。他来过几次后彻底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后来也升官了，现任某县县委书记。有一次丈夫与朋友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去了。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嘛，修炼后变得身轻体健。你可知道我过去什么样，是个瘫痪在床将近半年的废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师父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心性提高了，身体不就更好了吗？他说，哎呀，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县里曾经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家人为这事找过我，当时我没管，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要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帮他的。于是我更深入地给他讲了真相，还给了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和一些真相资料，让他看完后给其他人看。那天不但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连他的司机也明白了退了。有一天，这位县委副书记给了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显然是九瓶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让他明白了更多真相，彻底醒悟后把自己的亲友劝退了。还有明真相的有缘人也在与我们大法弟子一起讲真相，救度众生。迫害初期，我回老家时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当时这个校长还很年轻，他称呼我们夫妻为叔叔婶婶。我刚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就完全接受，很认同大法。他常说，工作上我按叔叔的要求做，在内心 我会按婶婶讲的真善忍做。我的娃们，指学校的学生，在学校保证不让他们学坏。我想大面积发真相资料，救度老家这一方众生，因为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远，靠走路是不行的，徒步或骑三轮车只能在附近发放，发不了多少份，远处我就去不了。那个校长得知后，多次半夜开车，带着我去远处大量发真相资料。有时他和他的妻子也跟我一起给各家发，有时周末还开车把我送到当地的集市上，把车停在附近等着我，等我在集市上做完讲真相的事情后，再开车将我送回家。这位校长还独自发过大法真相资料。一次，我想给学校的学生发真相资料，他说：“给我吧，你不知道怎么发。”我知道放在哪里，学生们能看到。这个校长也是一路高升，妻子与孩子都明白真相，退出了中共组织。他妻子一见我面，就对孩子说：“快给奶奶鞠个躬。”校长的孩子现已经考上了好的大学，家庭生活很幸福。这些众生都给自己奠定了最美好的未来，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第三部分，法轮大法好，在我丈夫心里扎下了根。我丈夫在邪当体制内被污染的也很严重，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来到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珍贵的。我想丈夫这事与我成为夫妻也是缘分所致，我只是做到在常人中对他好是不够的，必须得讲真相，让他了解大法的美好，启迪他明白的一面起作用，他才能真正的得救，这样才是真正的对他好。通过不断的深入的讲真相，及我本人修大法后的变化，丈夫对大法的认识很正面。我对他说，你就是和我一块儿从天上下来的，就是来配合我救度众生的。丈夫现在真的是变了一个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说，是共产党害了你，现在我救人当中也有你要做的。这些当官的表面上都是因你而来的，实际是来得救度的，你要帮助我救他们。丈夫也看过转法轮，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对共产邪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做了三退，虽然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好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也在大法中受益了。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国内退党大潮时说，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大家想一想，中国社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邪党还存在吗？坏人以为有了所谓的强大的专政工具就行了，在这无形中就解体了这个邪恶。面对民众的选择，恶党什么办法也没有。师父在《红银三我们知道》中讲到，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这是宏大慈悲的胸怀，新纪元正在宏恩浩荡中翻开。写到此，我感慨万千，师父的心里装着世上所有的人，师父是如此的慈悲伟大，宏恩浩荡。是师父和大法 把我这个昔日几近废人的病秧子变为一个满面红光、走路一身轻、家里家外什么都能干的健康人，是师父和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时刻想着讲真相、救众生、助师正法、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救人的大法。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继续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